圣经导读新唱365，5月19日。今日读经，列王记上15-16章，约翰福音2章。导读：南国的罗伯安王死后，他的儿子亚比央接替他做犹大王。亚比央的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列王记上15章3-5节讲到亚比央像他的父亲罗伯安一样，不效法大卫去顺服耶和华。神之所以没有灭绝叛逆的大卫王位的继承人，都是因为神与大卫所立的约。这里再次提及大卫是一个愿意悔改的君王，除了谋杀拔示巴丈夫乌利亚那件事情以外，其他的方面在耶和华眼中还算是一个义人。6-8节，罗伯安和他的儿子在位的时候常常与北国打仗，没有多少和平的日子。9-34节的写作方法是交叉结构，首先9-15节是南国的亚撒少年登基接替了亚比央作王，然后贬了他的祖母玛加的太后之位，砍断并且烧毁了太后所造的各种的偶像，行了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秋坛呢还在，这是他前半段的执政的功绩。对应33-34节是北国第二代巴沙王朝，将耶罗波安的王朝呢废除了，但仍在拜金牛犊，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16-24节，犹大王亚撒的后半时期开始不断与巴沙王征战，他不再依靠神了，打不过北国就把圣殿和王宫的财富拿出来，买通了亚兰王便哈达出战，这样呢就迫使巴沙王放弃筑垒工程而退兵。亚撒为什么得了脚上的怪病呢？这病是他老年时期犯的很多的罪，从而呢受到了咒诅。因他不敬畏神，而靠钱、靠政治、靠联盟来暂保平安。对应31节，用一句话概括亚撒王和巴沙之间常常发生战争。25-26节，拿达接替了耶罗波安作王，这是北国的第一代王朝的延续。以色列人仍然陷在拜金牛犊的罪里。对应29-30节，北国的第二代王朝巴沙被神使用而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中心句27-28节，第一代王朝是在侵略南国时灭亡的，表明巴沙建立的第二代王朝应验了先知的预言。接下来16章记录了巴沙的罪恶更加严重，神就派先知耶户去责备他滥杀无辜，而必须要受到报应。如果对神的赐福不感恩，与前朝一样，结局就是被狗吃，被飞鸟啄。他的儿子以拉登基作王后，先知的话真的就应验了。以拉的手下将领新利趁他喝醉之后就把他杀了，结束了第二代王朝，还把他的全家和朋友都斩尽杀绝，因他们都拜假神。这样新利就建立了北国的第三代王朝，这又应验了先知耶户的预言。众民听见新利背叛并把王给杀了，就拥护军中的元帅按例攻入王宫，结果导致了 心里用火烧死了自己，因他仍然拜金牛犊。简单交代了新历的事迹之后，暗历建立了北国的第四代王朝，接着打败了北国另一个想做王的对手提比尼。暗历更加邪恶，他向萨马买下了撒玛利亚山，在山上造城，就是今天的撒玛利亚。他不但行耶罗伯安拜金牛犊之罪，还跪拜了更多的假神，而惹怒了神的怒气。最后，他死在自己建造的金城里。暗历的儿子名叫亚哈，邪恶更甚。29-34节，犹大王亚撒在位期间，北国就换了三代王朝，表明其统治者已经坏到了极点。亚哈呢，比前面的王更加的狂妄，他认为犯了耶罗伯安拜牛犊之罪根本不算什么，还娶了西顿王葛巴利的女儿耶洗别，最终呢，把巴利当作以色列的国教，又造亚舍拉，导致宗教淫乱横行。这些罪恶极大，惹怒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尤其是亚哈的大臣们胆敢重建被神咒诅的耶利哥城，约书亚记6:26，公然的挑战神的权柄。重建耶利哥的人叫做希勒，他立城的根基的时候就死了长子亚比兰，还不惧怕，安装城门的时候又死了小儿子西哥，真是一群可怕的撒旦教徒。或许他们既信耶和华，又拜巴利，又造亚舍拉，他们有重建神咒诅之城的勇气，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十几个人算什么呢？为了混乱宗教信仰，死都不怕。难怪神呢会派大能的先知以利亚出来，誓死要与魔鬼之子亚哈王斗上一斗。新约约翰福音2章，施洗约翰和他的门徒见证了耶稣的12个名号。接下来第二章的主题是创造与救赎。首先1-12节讲述耶稣的第一件关于创造的神迹。刚好第三天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婚宴，正如创世纪1:2节，地是空虚混沌之时，耶稣来到了这里。第三天特指犹太人来迎娶童女，也正是庆祝的高潮。突然发现呢没有酒了，于是耶稣的母亲就找他解决。此刻耶稣称其母亲为妇人，并说自己的那个时候还没有到。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是解决人的困难重要，还是上十字架解决人的罪重要呢？但必须先让这些人看见谁是创造的主宰，又是谁创造男女并赐福他们的婚姻。耶稣吩咐把缸里的水就倒满了，就如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呢，吩咐人把水舀出来并送去宴席，让尝到新酒的人赞口不绝。主耶稣变水为酒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管理和生养众多。所以门徒看见就信了耶稣。12节，耶稣来到了加百农，他创造完成之后就安息了。接下来13-22节是耶稣的救赎，因为创造和救赎是整本圣经的主题。 耶稣出道的第一个逾越节做了什么呢？他来到了耶路撒冷，并看见圣殿就像菜市场一样的混乱。神不但要创造，还要洁净和恢复秩序。于是耶稣要把这些做生意的商人赶出圣殿。一个敬拜神的地方不祷告，不教导真理，反而成了菜市场，怎么能不叫耶稣心里着急呢？耶稣必须要洁净他的殿。之后，耶稣告诉那些挑战他洁净圣殿权柄的犹太人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就要建立起来。他们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听不懂的原因是因他们不愿意悔改并谦卑的受教。其实耶稣预言犹太人要杀死他的身体，但他要被钉死并埋葬，三天以后必定复活，这才是十字架的救赎计划。那真正相信耶稣的人就必跟随，而那些看热闹看神迹的人是听不明白神儿子耶稣所说的十字架预言。应用：北国以色列所有的君王都背叛离弃了神的话，而南国犹大还有些好的王，可多数都不是真正依靠主的。世人往往越不信就越顽固，连神所禁止的事他们死都不怕，只要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利益就不惜与神对抗到底。耶稣基督不单是救赎罪人的神，更是创造和维持宇宙的神。世上不是常常有些狂妄的无神论者或者哲学家高声的呼喊上帝已经死了的口号吗？其实不是上帝死了，而是他们穷尽一生也没有找到真神之后而做出的主观结论。有神论是不需要证明的，看见被设计好而井然有序的万物就知道有位创造主，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而无神论者才需要大量的证据来证明井然有序的背后为什么没有创造主。可怜的是他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灵性已经死了。有的人甚至呢尝试去拜世上所有的假神，也想过无数种恢复与神沟通的方法，最后找到的却是邪灵，这就是灵里的瞎子。耶稣知道万人的心，他用不着人类去证明或者为他拿出什么证据来。请问我们谁能为耶稣基督证明什么呢？谁能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话语来叫人信耶稣呢？许多看见神迹也不会去真的相信。更可怜的人呢，有人以为呢读了几个博士出了几本书啊，或者呢得了诺贝尔奖就觉得自己就是神了。若我们不信耶稣基督的名字，他也不会将自己交托我们的，因他知道万人的心。但是那愿意洁净内心而成为基督居所的人，随时都可以经历主的创造和救赎。因为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马太福音五章八节。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洁净并重建神的殿。